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啊，等会儿我们是释经讲道，所以等一会儿最好是拿着圣经一节一节的往下来看神到底要对我们讲什么。好，在大家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下在这个讲这个经文之前，我先讲一下目前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因为这几天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会谈论关于新冠病毒在深圳的一些海鲜超市被检查出来的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都是官方的，不是小道消息，所以就说明这个是确有其事嘛。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无奈的感觉。什么叫无奈呢？我在想这个疫情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不知道哈，还是有人说是永远不可能结束的，因为它是所谓的 RNA 病毒，所以呢以至于它变异很快，所以发明一个解药以后一个疫苗以后，然后又会出一个新的变种的病毒。所以这个疫情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主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么如果我在想，如果这个疫情一直存在下去的话，那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难想象啊，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是吧？更和平，更公益，然后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自己是衣食无忧，而且最好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我想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有很多基督徒哈，其实对美好的今生仍然抱着很多的幻想啊。我说的美好今生可能不是那么世俗的哈，最起码我们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让我们毫无顾虑的去聚会啊、敬拜啊、读经祷告团契啊，这就我就满足了。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今生的想法呢？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事与愿违啊，按照我个人的短暂的人生经历，我相信你会认同我，就是这个世界总是不太平，不是今天在这里发生了不幸，就是在明天又发生了那里发生了灾祸啊。我上次看了一个报道，看到那个最近那个国外有个黎巴嫩的港口啊，突然发生了一个爆炸，一下子死了好多人啊。我看到那个报道那个画面真的很可怕啊。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总是不太平，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平安，但是呢不太平。如果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因为自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那一刻起，请问人类还有太平吗？没有了。人和地都受了咒诅、死亡、疾病、战争、苦难，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小朋友哈，小朋友们要读书、学习、考试，其实我觉得都蛮苦的啊，苦难几乎不间断的发生在人间大地啊。所以基督徒其实更是要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只有这些苦难，而且还有为主受苦的问题啊。主耶稣曾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就算你信了主以后你们仍然有苦难，不过他后面又说，你们可以放心，我胜了这世界。所以我讲这个是请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哈，我希望能够翻转大家对这个生活的一个看法，就是生活需要勇气。我们应该这样来说，不是要逃避今生的苦难，而是要懂得如何面对今生的苦难，是不是啊？不是要逃避，因为我刚才讲了，其实很难逃避的。你就算不是有这个新冠肺炎，可能今天又有另外一个病毒出来，不是要逃避，因为逃不掉，而是要懂得如何面对，并且要在苦难中活出一个基督的风采来啊！我想这个就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呼召。那么今天我要来分享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啊。我盼望大家能够听完这个讲章以后，能够改变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去逃避苦难，而是要直面苦难。那怎么直面苦难呢？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神呼召我们 啊，不要半途而废，而是要以无畏的心，坦然无惧的心，在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好，首先我要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要查的这段经文，叫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如果你有圣经已经打开了，可以把你的眼目放在那个圣经的经文上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我来读你来听吧啊。好，请听神的话语。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路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上次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次的讲到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讲了希伯来书第十章26到31节，讲到主题叫背道的警告，就是不要背弃你的信仰啊。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之前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整个希伯来书第5章1节到10章18节，这个是核心教义，对吧？他讲完这个核心教义以后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呼召他的听众说啊，因为我们有天上的这个属天的大祭司啊，这个耶稣基督在真帐幕里献的祭，就是那一次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彻底除罪除去罪孽，并且为神的子民奠定了永恒新约的祭。我讲的是不是太快了哈？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献祭的5个特征，对不对？以至于要活出一个什么人生，还记得吗？我们前一次讲到讲的是大祭司和信望爱，对不对？以至于耶稣基督这个献祭，以至于我们要活出信望爱的人生啊，这就是我们前一次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讲的内容，你们还记得吗？啊，大祭司和信望爱啊。但是这段经文呢，只是一个概述，概述信望爱。我上次在那个上次的讲章里面，我曾经提到过，接下来在第11章开始，啊，一直到结尾，这个希伯来书整个就在描述什么叫具体的信望爱的生活，对不对？好，5章1节到10章18节，核心教义，10章19节到25节，介绍大祭司和信望爱，信望爱的简介和大祭司的关系，对不对？好，11章到最后。信望爱的人生，请问从这个10章的26节开始一直到31节，诶，你说我们好像以前没有讲过，是啊，这一段在讲什么？怎么中间还有一段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是背道的警告，就是这一段里面，这段分成两部分啊。如果你仔细去看这段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0章26节到31节，叫背道的警告。今天我们讲的是10章32节到39节，是第二部分，叫做什么？叫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也就是要坚持、坚忍、持守信心到底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整个的结构哈，以至于你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啊。因为它是一篇讲章嘛，从核心教义然后嫁接到它的应用部分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要坚忍到底，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等会会解释什么叫勇敢的心啊。 好，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讲解，你自己读的时候也注意哈，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不要半途而废，这是在第十章的32到34节啊，这三节经文。第二部分是以无畏的心勇往直前，这是第十章的35节到39节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现在经常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哈，谁是啊？圣灵对吧？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如何呼召我们持守信仰到底呢？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叫做不要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好不好？非常不好，因为你已经投资了很多，但是结果那个一点都没有收获啊。10章32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追念往事往日啊。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励他的听众，要去劝勉他的听众要勇往直前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让大家往前看，而是往后看，是不是？这点其实很重要，回忆往事对持守信仰很有帮助，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哈。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很大的信仰危机，对吧？在课堂上啊，当这个圣经的面纱一点点被揭开，我突然开始怀疑圣经的真实性啊！当时就是那个圣经的导论的课程，我差点半途而废，然后回到这世界去了啊！我记得有两个，差不多有2个月没有走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就提醒我，他说：“哎，你想一想，你当初怎么信主的呢？”所以我就开始追忆往事，然后我想起我当时怎么信主的，经历神的怎么样的恩典。何等的真实，所以我又重拾信心，大家明白吗？所以追忆往事，追念往事对重拾信心，对持守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追念往事的什么呢？对吧？往事发生了很多事嘛，追念往日什么呢？有人说追念神的恩典，一点没错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这样讲，当我们想到神如何对待我们多好，当我们想到哎呀，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然后被神的恩典包围包裹着，我们就充满力量，对不对？被爱的人也容易去爱别人，所以我们追忆神的恩典对我们持守信心非常重要。可是你会发现在这儿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让他们去追念神的恩典，当然也有恩典了，更重要的是追念什么？你们往下看，追念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追忆往事的时候，有一个比神的恩典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亲身经历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要想在极大的患难中持守信仰到底，你需要的不仅是被神爱，你需要的不仅是被恩典包围，你更需要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经历。这经历将带给你极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战胜一切的挑战，不信吗？你们往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来读第十章的32节的下半段和34章的上半段。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是被毁谤遭逼迫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是不是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啊？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让他的听众追忆什么？为主受苦，这是你人生的最大的力量的源泉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听了这段经文以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段经文啊不仅是一个苍白的文字，它是一个生动的画面，是吗？对不对？一幅忍受苦难持守信仰到底的画面，对不对？你们来看啊，这里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叫戏景，戏景就是那个戏曲的舞台表演的这个场景，还有叫众人观看，对不对？所以我查了一下解经书，解经书上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生动形象的让他的听众去回忆啊，当时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所遭受逼迫被关进角斗场的这个场面 啊，什么叫角斗场哈？啊，决斗场也可以哈，决斗还是角斗不知道，无所谓。关进角斗场的场面，因为你们记得吗？如果你们去看古罗马如何逼迫基督徒的一些电影啊，你就知道，当时在罗马社会啊，当然不是每天都受逼迫，如果你遇到皇帝崇拜的时期，就比较惨啊。我们知道罗马皇帝是为了让臣民效忠他啊，然后就自封为神明，对吧？然后让所有的人就去要崇拜他，要磕头，要承认他是神。可是问题来了，基督徒能承认吗？基督徒肯定不能承认罗马皇帝是神嘛，我们不拜假神的，对吧？我们只拜真神。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被发现有基督信仰，你肯定是不拜的。那么不拜怎么办？好，把你拉到一个公众的场合，让你承认你拜不拜。然后如果你说你不拜，马上处决，那个火刑，或者是关进角斗场，成为一台戏让众人观看，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被人娱乐致死啊，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在用一幅非常生动的受逼迫的场面。其实我跟大家说哈，你们不要以为初代教会受逼迫是最严重的。据宣教学统计，殉道士最多的世纪是哪个世纪？你知道吗？是一世纪吗？二世纪、三世纪、四世纪？不是，这是初代教会，是二十世纪。啊，二十世纪殉道士最多，死掉的基督徒是最多的啊。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持守信仰到底的人，你要经历像初代教会同样的逼迫。我想我们今天在网络上聚会，被迫在网络上聚会，也是同样的原因，是吗？啊，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那你说基督徒应当在患难中如何持守信仰呢？我们要持守信仰，我们要追忆往事，但是我们如何持守信仰呢？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令人惊讶又满意的答案啊。我读完以后，我觉得神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高超哈。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在患难中持守信仰。一共有两方面哈。第一方面，我把它称之为叫在逼迫中坚忍，坚忍就是坚持忍耐，在逼迫中坚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的听众应该是怎么样？在蒙了光照，就是他们在信主以后忍受了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请注意哈，苦难是各样苦难。如果我们真的信主，愿意持守信仰的话，我们会经历各样苦难，对不对？家人的逼迫有没有？同事的逼迫有没有？工作上的不顺利有没有？不方便有没有？对不对？还有聚会的不方便有没有？可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然后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说他们被毁谤，哇，口头上的遭患难，行动上的。还有什么家产被人抢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欺凌？你们在深圳买的好几百万的房子被人家抢掉了，有没有？所以基督徒遭受逼迫可不是嘴上说说的，是切实的经历肉体的苦痛苦、财产的损失、生命的危险，还有精神的折磨，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四个字。他说什么？请找一下，甘心忍受，是吗？34节，什么叫甘心忍受啊？心甘情愿的接受和忍耐。新译本对这个四个字哈、翻译的更加的贴近原文。新译本翻译是以喜乐的心接受，在大患难中，你所有的家产被抢走，你的肉体身体被折磨，你的心灵被折磨，这个时候你要喜乐的接受，在逼迫患难中快乐生活啊！所以这个就叫持守信仰，不是说哎呀，我还是信的，这不叫持守信仰。持守信仰是在患难中快乐生活，叫持守信仰啊。好，第二个方面，在服事中坚忍。前面讲在逼迫中坚忍，第二方面哦， 持守信仰，要在服事中坚韧。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的听众是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他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些人，这些基督徒，不仅自己在忍受着逼迫痛苦，对不对？他们在忍受逼迫痛苦的时候，还要去服侍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想得到什么？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想得到的爱、安慰，最好别人来看我们。哎，长老去哪里了？长老今天要来看我啊！最好是得到关爱，最好是在倾诉的时候有人听。这个不叫持守信仰，持守信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这样的处境下，你仍然愿意去服侍别人，这才叫真正的持守信仰啊！所以，什么叫持守信仰？什么是真正的持守信仰？在逼迫中喜乐忍受，在艰难中喜乐服侍，坚持服侍啊！所以这就是持守信仰。那么你这样讲下来以后，你说哇哦，这好像有点让人惊讶哈、哦！神，你对我们的要求这么高啊，这好像有点做不到嘛。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希伯来书？因为他们也做不到，他们想回到犹太教去哈、哦，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初代的教会的信徒啊、很多都是做到的。那么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他们的秘诀就在34节的最后半句话。我们来看34节的最后半句话说什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哦，现在明白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地上的家业被人抢走的时候还以喜乐的心接纳，是因为他们先相信自己在永恒当中有天上的家业。地上的家业不重要，至暂至清，天上的家业很重要，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持守信仰永恒的盼望啊？你记得吗？我们其实在希伯来书的6章13到19节这个讲章里面其实有讲过的哈。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跟希伯来书6章13到19节是对应的，不信你去看啊，对应的。我们当时就讲到了坚忍持守信仰的这个秘诀，就是因为神启示的应许，神的应许他还启示，神启示的圣约的应许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是我们能够坚忍的一个基础。好，所以从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做一个小结哈。我想从这个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呼召他的听众，不要离弃信仰，不要回到犹太教，不要在奔走永生的道路上半途而废，而是要持守下去，继续下去啊！然后他说，你看你们已经持守了这么长时间，就证明你们这条路是对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很有可能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希望通过追想往事，让这些人再次的确信啊，基督的信仰的真实性。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重燃他们对基督信仰的热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段经文主要的就是看到神对我们呼召，我们说不要半途而废。你们想一想，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是怎么信主的？你有经历多少的事情啊？今天如果我们软弱了，我们半途而废了，我有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来聚会了，其实我心里面不是滋味哈，真的，因为以前的所经历的事情历历在目，但是现在怎么不来了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真的是半途而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在今天这个处境下，你有没有是否有离弃信仰的可能呢？你知道我们现在讲了这个疫情又有还仍然有挥之不去，对不对？还有很有可能接下来因为有水灾嘛，很有可能接下来有经济的问题，粮食的安全问题啊，然后还有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对不对？都有问题。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处境下， 你会动摇吗？还是会持守信仰到底呢？我告诉你，如果你动摇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邀请你做一件事，追忆往事。请想一想你当初是怎么信主的，你当初是如何火热的在信仰的道路上，你受了多少的苦，多少家人的反对，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为信仰甚至可能你放弃了工作的机会，是吗？甚至在教会服侍的当中你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不是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半途而废了吗？还是持续下去呢？如果你不能持续下去，你想一想你的信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好，那么读到这里以后，我们就讲完了这三节，请大家好好的反思，希望大家不要半途而废。那么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下半段这段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不光是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以一个无畏的心勇往直前。好，我们来看第十章的35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我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我说什么叫勇敢的心？基督徒不是应该温柔的心吗？谦卑的心吗？怎么好像是勇敢的心？勇敢的心是那个一个电影叫做勇敢的心，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然后那个勇敢的心里面讲的是那个一位勇士他率领的这个起义军去打仗，然后他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由。好像不太像是基督徒的这个行为，基督徒好像看上去不太是这样。所以什么叫做勇敢的心呢？请大家注意，这个勇敢的心不是一个血气的勇敢。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字义的研究分享的给大家，告诉大家勇敢的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勇敢的心这个词呢，我查了一下原文，这个原文希腊语叫 paresia paresia 这个词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出现过若干次，但是在旧约当中只出现过一次。我查了那个七世士译本希腊语的旧约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在哪里呢？在利未记这一次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勇敢心是什么意思。利未记第26章1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了你们所负的轭，请大家注意叫你们挺身而走。我查挺身而走这个词就是勇敢的心。那什么叫挺身而走呢？利未记26章13节有平行经文好多平行经文，我给大家读一节平行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4章8节14章8节说，以色列人要昂然无惧的出埃及。挺身而走就是昂然无惧，勇敢的心就是挺身而走，勇敢的心就是昂然无惧。所以你们去看新译本，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你看希伯来书第14章35节勇敢的心怎么翻的，它翻成叫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勇敢的心，不是血气的勇敢，是坦然无惧我们要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跟半途而废是不是不一样的，相对的，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希望他的听众半途而废，他希望他们坦然无惧我在这里把坦然无惧缩减一下，变成无畏的心无畏的心。所以基督徒要有无畏的心才能胜过各样的患难而且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知道大赏赐就指的是永生的奖赏。好，那么知道了这个勇敢的心就是无畏的心，那么无畏的心从哪里来呢如何获得无畏的心呢？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无畏的心有三个来源。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有无畏的心？你想不想坦然无惧？你想的话呢，我告诉你有三个来源我们一起来看哪三个来源我首先告诉大家三个来源，第一个，神给基督徒的使命，第二个，神给基督徒的应许，第三个，神给基督徒的身份。好，我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我们看坦然无惧的心，无畏的心从哪里来？是从认识基督徒的使命而来。第十章三十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啊，基督徒受苦不是偶然的，是这里说什么？像行完神的旨意啊，基督徒受苦不是偶然的，是神的旨意，目的是让我们得着那应许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有没有想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将来要得到什么？称赞荣耀尊贵。请问你什么都没做，神称赞你什么呢？所以在这里神要让我们经历苦难，然后成就信心，将来一定得着神所应许的奖赏。所以为主受苦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坚忍的一生是有意义的，这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旨意。好，当我们看见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原来这就是神给我的旨意吗？我不用逃了。前面引言部分不是说了吗？我们不要逃避今生的苦难，而是要直面今生的苦难，以正确的方式来回应。所以当你看到原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无惧的心就出来了，因为你知道你躲也躲不了，反正你要走上这条路啊，这是神的旨意，可喜悦的，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哈，神给基督徒的使命让我们有无畏的心。第二个，神给基督徒的应许让我们有无畏的心。我们来看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因信啊得生。我告诉大家，这个两节经文是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二章三到四节啊，你可以做一下笔记哈。这两节经文引用了哈巴谷书三到四节，有很多的解经书对这一段啊大量的解释，那我就觉得我基本上不需要解释太多，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大致的意思。作者为什么在这里引用呢？其实是很贴切的啊，去表达他的意思啊。哈巴谷书讲什么呢？哈巴谷书的主题是说，神的子民要去相信和等候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审判。神的子民在不公正的世界里受苦，他要等候神的审判，而且这个神的审判就近了啊！你们可以去看哈巴谷书是不是讲这个哈，基本上是讲这个道理。所以这里讲到说，那要来的并不延迟，神的审判就要来了哈、啊。请大家注意哈、啊，这句话你理解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那要来的指的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来了并不迟疑，耶稣基督要再来，末日审判要很快就再来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被神称义的人啊，只有义人是因信得生，被神称义的人因着他们的信心要得着永生啊。所以这里是一个神对基督徒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很快会实现，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无畏的心。因为地上的苦难至暂至轻，将来的荣耀极重无比，所以当我们看到将来的荣耀，看到今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很坦然无惧地面对今生的苦难，因为是至暂至轻的。好，这是第二点哈。好，第三点，神给基督徒的身份让我们有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来看第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作者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啊。这是用神的口吻，神说你如果退后背弃半途而废我就不喜欢你。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人？他认为也许啊，基督徒我们得承认会偶然软弱跌倒，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他软弱了，有可能。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他 虽然有可能这样，但是他不会退后入沉沦。什么叫退后入沉沦？退后入沉沦就是背弃信仰，背离信仰，进入灭亡，进入沉沦，进入地狱。真正的基督徒有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得救的信心，神也保守他一生，以至于他可能会偶尔跌倒，但是必定最终灵魂得救，进入永生，这是肯定的。这个叫做基督徒的新身份。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有这个身份，然后你这个身份就一定有这个内涵啊。所以我其实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保罗有说今天有属肉体的、属灵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基督徒看作是两等基督徒，我们是一性一喜一灵啊。所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他外表暂时软弱彰显出来，但是如果他有真正的信心的话，他仍然是属灵的啊，这点非常的重要，不要把基督徒分成两等啊。 OK， 好，所以这个又怎么样给到我们无畏的心呢？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身份，请问你觉得你会灭亡吗？如果你有真正信仰，你觉得你会灭亡？不会。所以你会坦然无惧，你说哦，主啊，因着这个身份不是靠我的行动赚取的，是耶稣基督白白的给我的，我有了得救的确据，我就永不灭亡。所以坦然无惧的心油然而生。好，所以我讲到这里以后，我相信大家清楚了，我们都愿意得着无畏的心。怎么得着？三个。你要知道你的使命，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使命的，他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经历苦难，让你成就你的信心。然后你要知道神给你的应许，你要确信这个神给你的应许，以至于你知道今生只是短暂的，将来的永恒的美好很快就来了。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什么身份？一生蒙保守的身份，永远蒙神的保守。所以请问大家，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有这三样东西的话，你是不是会很坦然无惧啊？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有无畏的心了，那么问题在哪里？很有可能这三样东西当中出问题了啊。第一，你的使命感还有吗？还是只活在今生啊，苟且活在今生？哇，那个现在有很多的逼迫，哎呀我工作，哎呀我的婚姻，哎呀家里面催我结婚，然后哎呀我的孩子啊，然后我的健康。你如果总是被这些东西催逼着的话，你大概不会再有使命感了。你不会说哦，原来我的一生是要改变我，然后成为圣洁的，成为有信心的。你大概没有这个使命感，没有这个使命感，无畏的心哪里来？你会害怕环境啊，是不是啊？好，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许遥遥无期，神什么时候来啊？我都看不见呢。那这个时候，你专注于今生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你也软弱了，因为你看到的永远都是变化无常的环境，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不软弱吗？第三个，你不确信你的身份，这是最要命的。你相不相信你一生蒙保守？你相不相信你是因信称义的，不是靠你的行为啊？说哎呀我要做个好基督徒，你看人家做很好的基督徒，我也要去做好基督徒，这叫靠行为得神的赏赐嘛，对不对？你如果对你自己因信称义的身份不清楚的话呢，那你这个是软弱的，你不会有无畏的心啊。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三点，如果你今天没有坦然无惧的心，很有可能你对你的使命不清楚，你对基督徒的应许不清楚，你对你基督徒的身份不清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无畏的心吗？面对今天这个处境，你软弱了吗？如果是的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你，好好的想一想你的使命，神给你的应许，还有你永远不灭亡的身份。这段经文非常奇妙，是不是啊？啊，讲到这里整个分析完了。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再回顾一下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徒要有无畏的心，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 凭着无畏的心，在永生奔向永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因为不要退后嘛，就是勇往直前。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以后，我们就想到了很多这个关于无畏的心的教导啊，所以我在这边要扩充一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仅在这段经文里面鼓励我们，还在其他地方也鼓励我们啊。我查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哈。第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3:6也讲到了我们要有无畏的心。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家，我们就一定会有这个无畏的心。然后在4:16他又说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不要半途而废，而要持守无畏的心勇往直前呢，对不对？那么其实神非常愿意看到他的子民拥有一颗无畏的心啊，他这样呼召我们，他非常愿意。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了，神要赐福给我们啊。如果你有一颗无畏的心，神的赐福，有这样的心的人是大得赏赐的。你记得亚伯拉罕吗？神怎么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的？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啊，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这节经文讲了不要惧怕和大大赏赐。好，接下来在雅各啊，神也曾经对雅各讲说，这是创世纪第26:24，我前面读的是创世纪第15:1啊。神对雅各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啊，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在这边神又对以色列雅各说，不要惧怕，然后我要大大赐福。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哈，10:35啊，跟旧约的神学是一模一样的。10:35，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对不对？好，所以神非常愿意看到他的子民拥有一颗无畏的心，因为他要大大的去赏赐拥有无畏之心的人。而且不仅是赏赐，我们看见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也愿意作为无畏的人的保障去拯救他们。在红海边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我们要用一颗无畏的心去观看神的救恩，这是出埃及记第14:13。然后镜头一转到了约旦河边神又对约书亚怎么说？哎呀，你要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然后呢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在哪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保护你就是所以今天也是对新约的子民是这样的。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然后讲完这个话以后不久，他就为他的门徒被钉十字架，成就救恩，救赎我们所以神多么的盼望我们有一颗无畏的心啊！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患难的时候，我们还有无畏的心吗？启示录有讲过，有一种人不能够进新耶路撒冷的，叫做胆怯的人。但是这里说无畏的人，坦然无惧的人，这个才是代表我们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纵观整个圣经，我们看到基督徒被呼召成为一批无畏的人。你今天心里有胆怯吗？如果你心里有好多胆怯的话，你真的应该好好去思想一下你的信仰的真实性。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恩都没有半途而废，而是勇往直前的，对不对虽然以色列民悖逆败坏，在旧约当中是这样，但是神仍然对他们不离不弃，救恩计划仍然勇往直前。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经历了各样的患难 啊，旷野受试炼了，法利赛人想要杀死他了，但是他有没有半途而废？没有，他一步一步的勇往直前，一直走到十字架。我就想起了他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经历了非常极度艰难的时刻。你怎么知道他经历艰难时刻？因为圣经描述，他说耶稣在那里极度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大如雪点滴在地上。你可以想象吗？汗珠大如雪点滴在地上，这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主耶稣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一次，他没有半途而废，他勇往直前，突破了亚当不能顺服的局限，对不对啊？最后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半途而废，而是成就了救恩，为我们这些人成就了救恩，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深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他带着他的血从外院一路来到至圣所，经过幔子，他有半途而废吗？不，他勇往直前，经过幔子进入至圣所，进入圣所，他勇往直前，又进入第二道幔子，进入至圣所，最后把他的祭献在了施恩宝座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半途而废，而是勇往直前，所以他今天呼召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因着他的救恩，成为在信心之路上勇往直前，以无畏的心生活的人。这就是今天这篇讲章要告诉大家的道理。盼望主耶稣的救恩能够真的感动你啊，脱去一切的缠累，成为坦然无惧的人。那么讲到这里，最后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有人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做法呢？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产生无畏的心呢？其实刚才有谈到，第一，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使命；第二，我们要确信我们的应许；第三，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身份，对不对？但是除此之外呢，我发现约翰一书啊，更让我们看到有四个更具体的日常操练的方法啊，我这边给大家分享出来。无畏的心怎样在日常操练出来？有四点哈，约翰一书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操练叫住在主里，常常亲近主啊，住在基督里，常常亲近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如果我们常常与主亲近，住在主里，主的生命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他无畏的心，他不半途而废勇往直前的心就会影响我们，让我们也渐渐啊，就像反照出主的形象来啊。这叫住在主里，常常亲近，可以让我们有无畏的心。第二个操练，远离罪恶，保持圣洁。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呐，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大家听懂这句话没有？什么叫不责备我们？我们的心，我们不自责，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是圣洁的生活哦，我们没有罪疚感，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如果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有无畏的心，这是一个第二个操练。第三个操练叫做活在神的爱里，也把神的爱活出来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能遮盖一切的羞耻，所以当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的时候，充满心里充满神的爱的时候，这个爱就转化成对人的爱，爱就遮盖一切的羞耻，使我们变得坦然无惧。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叫遵行神的旨意，过成为顺服的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所以一个坦然无惧的人，他会照着神的旨意求。所以我们今天要操练我们的顺服，我们越是顺服，越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越会成为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哪四个？ 与主亲近，保持圣洁，活在爱中，遵行神旨。啊，顺服遵行也可以啊。所以约翰一书的2章28节、3章21节、4章17节、5章14节，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经文。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挑战，甚至是患难痛苦，但是神说不可丢弃你勇敢的心啊，你要有大无畏的心。这个无畏是因着你的信仰而来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就的。所以求神来保守你，在通向永生的路上，借着无畏的心勇往直前。愿神亲自的带领你。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奇妙。父啊，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拥有这无畏的心，因为这无畏的心可以帮助他们从软弱中很快的走出来。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姐妹软弱很多年，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心，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其实你在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从软弱中走出来。就祈求你使用这篇讲章，祈求你使用这段经文，让我们心里能够坚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稳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